然后我会把，因为外面只有四块，我会把比较重要的部分放在那个 log analytic， 就是 log 分析啊，搜寻的那一块。那至于像备份啊、灾难复原也会提啦，啊，还有 automation 自动化写批次啊，那个也会提，但没有讲那么多，因为那个在之前好几场都讲过了。啊，我们主要谈那个记录分析这样。好，那一样，今天的投影片呢，已经放在那个上面有个网址，在网址上面。我们找那个时间最近的那个就是，有193页，因为我把那个画面都剪进去。你进来的话，我的面死掉，再给你看 ，PCB 挂了，看好，画面剪下来。好了。那你会发觉，我们现在在做一些那种管理的工具啊，或者是解决方案的时候呢？都尽可能朝简单的方式在走了。以前微软在做管理工具或伺服器，都是朝复杂的方向在走，对吧？大家有那种经验吗？啊，你看，你怀念很古老的 SQL Server、古老的 Windows NT 啊，或者很古老的 HMP 啊。那现在呢，不管哪一个都很大片，都非常复杂。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复杂到你只会用它的基本功能。所以大家就怀疑说，我为什么要 upgrade 到新版？因为你用不到新的。比如说你用Windows Server 好了，大家就放档案了，像 PC 啊。那你弄2003跟2016，这就没什么太大差别了，因为它实在太大片。好，那也因为太大，所以很多东西设定就很复杂。比如说你设 System Center 啊，超复杂的。所以现在我们开始把它丢到 Cloud 里面去，丢 Cloud 就是说它可以变成一个服务。既然是一个服务嘛，你底层就不用做，啊 ，Infra 就不用去安装，不用设定，所以它变得比较简单一点。那可是呢，丢到 Cloud 之后有一个大问题是，你把管理的伺服器啊，管理那个方案放到 Cloud 去，那你怎么管下面？管理的地段的东西，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个 hybrid， 做一个混合环境的政策。所以 Microsoft 也开始做这件事情啊。那这个图我讲过好多遍啊，就是现在的 data center 呢开始有一些改变啊。第一个呢就是会开始有所谓的容器化，上一场讲的是 container 开始容器化，这是一个趋势啊。那因为我有容器，才能够呢真正把硬体的运算能力跟资源给谁呢？给应用程式用。啊，就不会消耗太多的那个资源在一些用不到的这个功能上面，啊，那也可以让你的 OS 变得很小很小。那第二个是微服务化，啊，所以你会发觉在我们在做很多的这个，不管是 AP 啦，还是不管在做东西，它就把它做 service， 做 service。那做 service 好处是你要用再用，啊，你就不用说买一大包这样子。那再来呢，就左上讲的一个，就是微软把很多管理东西开始往天上丢了，啊，那 OM 是其中一个。那像以前去 online 网站丢啊，去 point online 啊，就开始往天上变成一个服务了，不变成 server， 变成 service。那再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随着你的这个IT 环境越来越复杂，不管电脑数量啊、应用程式啊或人，还有云端用的一些服务或者应用程式越来越多之后啊，你开始会有一些记录出现，一些资料出现。从过去的事件解释器看到的 Windows log， 到开始你会有 IIS log， 对不对？你用到 IIS。它会有应用程式的 log 啊，等等一直往下。那现在天上的东西有一大堆 log， 那这么多的资料呢，你就需要做分析，要不然对你来讲就是个 data 嘛，你也没办法知道有什么好处或能够从里面找到什么东西。所以资料分析是一个大麻烦。那再来一个东西呢，就是云的 migration， 不管你是移到云上面 Azure 上面，还是从 Azure 移下来，还是从 Azure 跟 AWS 嘛不同云之间的移转，这也是开始大家遇到的问题。在过去呢，大家都跟你讲说，反正呢，你只要移到某一朵云上面呢，你就死了，不是死，就是你就整一辈子在那个云里面。你要到另外一朵云就困难了。啊，那现在呢，开始我觉得每一家都在做这件事情，都想办法能够从别人的云挖客户过来嘛。那这是好事啦。所以 Microsoft 会做到，就是从 AWS 让你可以 migrate 到 Azure 里面来。那相信 AWS 也不是省油的灯嘛哈，它会做到让你从 Azure migrate 到 AWS。OK 啊。所以同样的 ，Google 也不是闲着没事干嘛，所以这挺好的。所以以后你就可以双向 migrate， 这是我们期待的事情。包含将来什么监控啊等等这些东西 ，maybe， 比如说微软现在已经可以 monitor 什么 AWS 上的东西了，可以监控上面的，那可能还可以监控未来 Google 上面的东西这样。那监控这一块当然最想目前还是 Microsoft 的了，目前我觉得做的是最好的。那我不相信其他两家不想做，一定会的。OK 啊，那这是好事啊。好。 好，那过去从到现在呢，大概经过几个阶段啊？那我们从中间开始谈就好，就从虚拟化开始之后呢，就开始有 cloud 这个概念出来，就云这个概念出来。那云呢，那时候我们就分成私有云啊、公有云啊，啊，再分这两大类啊。那那时候会这样分的原因，其实就是我不讲，在那时候就是啊，如果你有一些什么安全疑虑的啊，或者说你觉得concern这个云端厂商信用问题的话，你就不会丢到他们家里面去。那么那个云叫做公有。然后呢，那自己放自己家里呢，又不能想说，也不能也没有比别人家差啊，对不对？那人家叫云，我没叫云，所以就叫私有，对不对？好，所以那时候就分成这两个。那微软在过去在架设私有，就是 local 端加一个 cloud 这样的环境的时候呢，全部都是用 system center 这个东西。OK， 但是相信蛮准遇到一些问题的，我连我都遇到，连大陆遇到问题，它太复杂了，好，复杂到你要全部架起来，真的有点困难，非常困难。所以呢，慢慢说开始在这个 system center 上面盖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比如说过去的 Azure Bank， 啊，去年然后前年的 Azure Bank， 那你可以在 local 端有一个享受跟云端跟 Azure 一样的什么这个界面啊，去使用云的服务这样子啊。但是基本上还是骗人的嘛，对吧？你到 Azure 底层的 system center 啊，你要把它架起来是更恐怖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所以未来就会 Azure Stack。好，那 Azure Stack 当然就是会几乎是跟 Azure 的架构应该是一样才对的。好，但是呢，我也不相信它有多简单，也是很复杂。好，那再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过渡时期呢，因为你会有天上的，会有地上的，那过渡时期一定会中间互相会有一些整合，所以你可能一些管理服务会上下都要用。譬如说今天我们要谈的那个 OMS， 好，它就跟 local 端的什么 Score。Operations Manager 就整合在一起，好，或者像什么虚拟化的管理 ，Local 端会有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嘛，对不对？这是我们下次会谈啊。跟天上的这个 Azure 的 VM 的管理也会互相会整合在一起，所以两边会弄在一起这样子啊。好，那这个是整个 IT 环境里面大家会经历的一些事情。我们从第一块开始看，就是左上角逐渐开始。好，那我还是这样的说法啊，反正 IT 的存在就是为了跑应用程式了。对吧？如果你 IT 出来没有任何应用程式 ，Firestore 也是个程式哦，好吧 ？AD 也是个程式哦。不跑应用程式的话 ，IT 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那应用程式否谁存在呢？否 user 存在，对吧？因为 user 要用这个 application， 所以我才要 application 呢。你要 application， 所以要这个 IT 的这个基础结构嘛，还是这样子。所以从这里开始，所以当 IT 人当开发人开发出一个应用程式之后呢，他呢就要把这个程式把它封装，叫 package。就包装起来，做成安装程式之类的，把它丢到你目的地的电脑或是伺服器上面去做安装。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开发工具。现在就是说，在过去开发工具一个 Visual Studio 写出来的程式，它可能可以很容易的装在你 local 端的 IIS 上面，就按个键按右键就 deploy 上去。那它可不可以很容易的部署到 Azure 上面去？ Okay， 所以在 Visual Studio 这一块，我也就开始做这个事情。所以你会发觉，在开发工具上面，它在部署的对象其实越来越一致，啊，丢到地上跟丢到天上是一样的步骤，一样的步骤。那另外呢，它的 package 的格式也要一样才对，啊，你可以想象啊，以前在 local 端丢 IIS 的 maybe call 档案干嘛？丢云端呢？那 local 端你可以用 MSI 的程式安装，云端呢，除非你是 VM 嘛，所以不见得格式会一样。那我们上次讲 container， 那容器之后就格式就会完全相同。那这个会牵扯很多问题，包括那个底层的那个软体平台也要一样，所以会有 Dynamic Core 出来，啊，就不再像过去只有 Dynamic Framework 一个 Dynamic Core 出来。那 AP 你部署到这个 server 上之后呢，再做 IT 而言的事 ，IT 要做什么事呢？做主态设定，对吧 ？OK， 那这个主态设定，不然就是调，比如调 IIS 啊，调什么 Web Config 档啊，调 XML 档啊，啊，现在都调 JSON 档，所以要调很多的主态设定。那这些主态设定的，比如档案好了，在很多的 server 都会有。譬如说，你是一个 web farm， 可能有十台的 web server， 那每台要调一样的，对吧？所以你怎么样很快速的去调整这个主态设定？对，当然就不是手动慢慢调嘛。所以在 Microsoft 这边开始出现一些批次可以让你调整主态，也就是部署应用程式的工具，像什么像 PowerShell DSC 啊 ，Decide State Configuration 啊，所以你可以透过定义一些设定档。跟他讲说，我有多少层应用程式，有几台，每一台要装什么假设，要扣什么档进去，要开什么 port， 全部定在一个什么设定档里面，一个 JSON 设定档里面。然后呢，就下个 PowerShell 指令，把那个档 apply 上去，那机器就装了那些东西。那这样会比较简单。 那这个东西又有一个问题是，好，我在 local 端可以这样弄，可以用这个 PowerShell DSC 去做快速的应用程式的部署，好，设这个角色啊或者功能的部署。那云端呢？ OK， 如果我只知道云端上面的，所以现在做的一样，现在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在 Cloud 上面，其实你用 Automation， 今天会谈的 Automation， 里面有一块叫 DSC， 所以那个生长是完全相同的，所以你也可以丢到上面去做部署，就这样。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监控。当你把应用程式部署到 server 上，那接下来会动之后呢，叫 monitor 它的，我指的 monitor 不是它的效能，是它的什么主态的变化，就是有没有谁在什么时候把某个设定改了，啊，比如改了某个应用程式的设定啊，调整什么应用程式集区参数等等，那这个主态的监控你必须要做，为什么呢？如果有一天系统发生了问题，那谁干的你要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那过去是没有这种记录的。啊，那个就是我们叫做 change management， 叫异动，还是叫异动管理吧，叫 change management 或者 change control， 然后异动控制的，所以这一块也需要做啊。所以在 OMS 也有一块讲这个叫 change management。好，那再来呢，整个主态设定网接下来就干嘛？它的运行了，开始做了，程式开始跑，好，跟直接开始使用它。接下来就是做什么？做分析，不管是效能啊、状态的分析，再什么的，啊，比如说当发生什么事情，产生一个警示。效能低于多少才是一个警示等等，然后你要能够去 scan 去扫描你的环境里面的应用程式的状态，那再来就是这些应用程式最后一定会产生很重要的东西叫 data， 应用程式里面的资料嘛，那这资料呢包含系统本身就需要做什么？做保护嘛，然后包含了备份 backup restore， 还有像灾难复原，就是整机的整个机器有挂了，另外机器可以用，或者说你要做容错。好，那再来呢？这个系统呢，还有一件事要谈，就是安全性。产品系统会有漏洞嘛？不管这个漏洞是出在 OS 身上，还是你的 AP 身上的，那我们都希望能够提早去侦测到这些漏洞，然后把它补起来，把它补起来。那如果可以预防这个漏洞，所以可以装一些像防毒软体啊之类的工具啊，可以预防这个工具。那在侦测漏洞上就有点麻烦，是你怎么可以知道说你的整个 IT 环境的电脑？哪几台电脑有漏洞 ？OK， 有多少漏洞？好，那就算给你知道，你怎么去补那个漏洞 ？OK， 好，所以第一个你不容易知道，第二个呢，知道之后你怎么补呢？你自己去 update 吗？去上修正吗？这个也挺麻烦的。好，所以 OMS 也有一块讲这件事情，好，可以让你知，他通过 log 的收集去 scan 去分析哪些机器是有漏洞。现在可以做到一件事情，是你根本就不用到那一台电脑去做什么，做 update 的动作。只在这个 portal 网站上，就是说我要修这个东西，譬如说我要启动 SQL 的记忆功能，我要启动什么东西，一设它就启动，啊，这样不是很简单吗 ？OK， 好，就会比过去方便很多。以前要远端桌面过去，对不对？以前不要，现在有这个东西可以搞。好，那再来就是管理层面的，那就是进一步我们希望能够做什么？做 optimization。优化的意思就是说，譬如说我应用程式部署上去，一开始就十台 server 好了，它就会动，对不对？那会动是好事，效能也好也不错，但是最好可以让我压到八台 server， 或者六台嘛，或者五台嘛，就我可以用最少的资源去提供相同的嘛，相同的服务，相同等级的服务。那你就要做所谓的优化，那这要从什么？从监控来。好，你唯有去监控长时间这个系统的使用状况，你才可以预估，你可以用多少资源量，可以省多少资源量，才可以搬嘛，你才可以设 policy 啊，你才知道哦，原来我们是晚上怎样怎样，早上怎样怎样，所以。一个设原则，是说啊，我在比如晚上八点嘛，我就自动 shut down 多少 VM 啊，那早上可能七点之前我要启动几台 VM 起来等等，好，那就可以节省更多的资源。好，来这些，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Systemcenter， 今天不谈 Systemcenter 啊，但是提一下 ，Systemcenter 基本上做很多事情在 local 端啊，第一个呢做监控就是 scope 做的事情，第二个呢是做自动化，就是那个 orchestrator。OK， 所以的还有一个东西叫 SMA， 那第三块就做资源管理 ，resource management， 这里指的是 SCVMM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它可以管理你的 Hyper-V 的资源就 CPU 啊、磁碟啊、网络啊，用 resource 这样。再就是 protection， 备份还原就是 DPM， 现在有一个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今天也会看到。那一块就是自助服务，自助服务指的是 Service Manager， Systemcenter 的 Service Manager， 让你 create 出一个 portal 网站。然后 user 可以到这个网站上面去干嘛？去申请服务，比如说他要变更密码啊，他要建账号啊，他要开 VM 啊，就透过一个网站去做这样。但很明显，这个 service manager 推的不是很好，全台湾在会用的里面几个， 我之前不讲过一笑话吗？哎，是我之前常讲过的嘛，就一家公司啊，就是找了某一家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部署 service manager 嘛。哎，那做什么事呢？做那个派工单的功能，对不对？啊，有人机器坏掉了，希望有一个 portal 网站上面说啊，我的机器坏掉了，谁来修 ？submit 出去，那就派给我的 IT 人员去修，怎么样 ？OK， 然后用 service manager。所以这个你会发觉有很大的误会是，大家就会把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呢拿来就大材小用了，啊，这是有点可惜啊。OK， 最近又遇到一件事情，超神奇的。昨天还前天嘛，我接到一个询问电话，一个案子啊，就是某某单位呢跟某某厂商采购了一些软体而已，啊，采购了 SQL Server 啊、Visual Studio Exchange 这类的软体啊，那我们在验收吗？OK， 采购软体怎么验收？因为他去可能是标案嘛，在台，他就写说啊，比如说我的 SQL Server 这个功能，你确实有这个功能 ，Windows 这个功能吗 ？OK， 好，那么那个买方啊，就要求你必须要 demo 这个功能给我看。哎，这也合理吗？你说有，那我要看是不是真的有啊？啊，怎么 demo 呢？他要求在他的机器上 demo。OK， 好，比如说他 demo 一个功能，譬如说我要 demo 一个超复杂的功能，好了啊，就深深的假设。要到他的机器去 demo 的意思就是要到他的机器去安装嘛，这不叫 demo， 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案子吧，对吧？他虽然说 demo， 我说那可不可以我的 notebook 有没有？我做好一个环境嘛 ，OK， 把所有该装都装好嘛，我带我的 notebook 去 demo 给你看这一功能，不行。客户说可以在你的电脑跑，不一定可以在我的电脑跑，知道吗？啊，这是，哎呦，可不你给他这样排一个验收通过，现在在抢。很强，因为如果还要过去装呢，那就不是去解决，就要有前置作业，他去装很多天嘛，很多，还要拿到权限干嘛，干一大堆事情。好处是他时间给拉长了，我的钱就赚的比较多了，我也挺 happy 的，但是我就老实跟他讲，这样没道理的，真是没道理。他们还在抢，我看好笑，好，这个行业是吧？请问买软体为什么要这样验收？我不知道，真神奇。好了，那 OMS 出来之后呢，它并不是完全取代 System Center， 太早了，还没那么快，它只做了四块东西，第一块呢叫做记录分析，就是收集 log， 各种 log。我今天的投影片里面有一半以上讲 log 收集，怎么收集那些 log， 还没讲分析哦，从哪里抠，从哪里弄，因为它的来源七来八个来源。第一个是记录分析，第二个呢是自动化 automation， 就是写程式自动做一些事情，第三块叫灾难复原。就是VM 的副本VM 型副本这样。第四块就是备份跟还原，主要这四块 OMS 开始做这件事情。那不代表 OMS 只有这四个哦，这四个你会发觉哈，那个 automation 呢是原本 Azure 有的服务，原本就有那个服务了啊。然后那个灾难复原跟备份也是 Azure 原本就有的服务了。所以后来微软做了一个东西叫做记录分析，叫 Log Analytics。做完之后我觉得啦，可能光这个有点薄弱，怎么样？就把另外三个拿起来。给他一个名字叫做 OMS， 这么来的，这样的啊。所以过去不是有一个，有一个功能叫 Windows Intune 加 HOED 加 HIMS 叫什么？叫 EMS Enterprise Mobility Suite， 对对，就这么来的。所以既然它是个套件，代表目前是塞这么多了，以后还会再塞东西进来，一定是这样，或者换个名字。对，将来可能就会换个名字。好，以后不会叫 Operations Management Suite， 会叫另外一个名称啊。中间那个 M 还是叫 M， 哎，好，必须，我想我还是不要乱讲话，反正都换个名字。好，那目前 OMS 呢可以连接，你看它是做记录分析，对不对？还要做副本备份干嘛东西啊？它的对象就是可以针对哪些环境做这些事情。第一个那就是底下那个 logo 端，你 logo 端的这个环境是可以被 OMS 做什么？做记录分析的。可以收 log， OK 哈，你可以做什么 VM 的副本，好，如果他把 virtual machine 抄一份到 Azure 上面去，好，就可以。好，那左边就是 Azure 上面有好多服务，也有 VM 嘛，对不对？也有 Web 程式啊，这些东西也可以被监控啊。右边 AWS 也开始做了，也有部分，好，不完全，但是也有啊。目前在这三大块上。好了，那 OMS 呢？大概刚刚提过几块，第一块是左上角这个啊，就是做数据分析，把所有可以捞的 log 档。把它捞进来到 OMS 背后的资料库，云端会有一个资料库在背后。然后呢，我觉得它神奇的地方是，第一个它可以收集非常多资料，很多管道可以收集啊。 第二个呢是收集进来资料可以做什么？做搜寻，可以 search， search 出来可以产生图表或者是表格啊，很多方式呈现的啊。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些呈现的东西比较专啊，弄到你自己的 dashboard 上面，你可以自己做一个仪表板啊，贴在上面，就做那种站形式这样。在第二关左下角啊，就是 automation 那一块。automation 这个地方呢，我们后面可以再详细谈啊。反正微软现在在做自动化呢，就有四种方式，我后面再详细谈。啊，有那个Orchestrator SMA 啊 ，SMA 里面是用 PowerShell 做 workflow 的，还有 DSC， 那还有Azure 上面有 Automation PowerShell workflow， 还有 PowerShell， 啊，还有就是那个图形化用浏览器做，但这几块啊，在右下角就是备份还原跟 Migration， 那其中移转那一块其实它是透过那个 ASR 做的，就是灾难复原实际上就是把你VM 抄一份副本到天上，对不对？那既然它都抄上去了，有没有？然后就把它 run 起来，不就类似移转的吗？OK， 就是把它抄完就不做什么，不做 failover， 就抄完它就起来，就是一个 migrate。OK， 所以以前如果你 local 端的 VM 要移转到云端，就 local 端不要了，啊，搬到云端去的话，你要怎么弄啊 ？CoVHD 啊，有没有这些挺麻烦？现在就用它就移上去，搞定，它就可以做 migrate 这件事情啊。那再来就右下角那一块，右边那一块就是透过左边的记录分析。它其实从这个记录去抓的哈，就可以做一些安全性的什么安全性的一些警示啊、评估啊这些东西，所以它会有很多功能是来自于 log 分析来跟 security 相关的，譬如捞到 Windows Update 的资讯，它就知道哪些机器没有 update 嘛，哈，这些东西这样。好，那这个就是 OMS 的画面，大家有空慢慢就是还蛮漂亮的啊，第一个是好看，好看就会卖钱，就这样，你不觉得吗？对，好看就卖钱。看就那至于后面怎么弄再说。好了，那 OMS 呢？它的优点是第一个简单。如果你只是简单的要收集一些 Windows Client、Windows Server 的资讯，然后呈现一些报表，它其实不用做太多事情，就装装 Agent 这样就好了。OK， 好。然后呢，因为它不用做太多事情，所以你可以花时间在后面的事，就是资料收集来做一些分析啊，这东西。然后如果你要跟 SCOM 整合也不难 ，SCOM 只要做一个简单，就按好再按个五次六次啊。就可以把它接到 OMS 上面去的，所以 OMS 就可以看到 SCOM 的资料，所以 SCOM 有监控你 logo 端的东西，对不对？那些资料天上就会看得到啊。然后另外呢，它可以监控的对象除了 Windows 之外，你支援 Linux， 但不是所有版本，所有的会有个文件可以看得到啊。然后呢，刚讲 A9A 就是支援，另外可以跟 Syncenter 整合，除了 SCOM 之外 ，SCCM 也可以整合，然后 SVM 也可以啊。好，重点来了。今天我们花很多时间讲这七个东西，就是 OMS 上的资料从哪里来，有这七个地方可以来。第一种呢，就是在 Windows 作业系统里面，不管 Client 或 Server 安装一个 Agent， 它就收集当地资料到天上去这样。第二个呢，在 Linux 里面装个 Agent， 一样做到天上去。好，第三个是什么呢 ？Azure 上不是有 VM 吗 ？Azure 上在跑的 Virtual Machine 怎么收集它的什么？它的 Log 资讯。好，第四块呢是什么呢？哦，这块超复杂的。Azure 上面有很多地方会放 log 档 ，OK， 譬如说像你可以透过 Azure 的诊断功能，把应用程式跟 VM 的资料 log 资讯啊，放到 storage Azure 的那个储存体里面啊，或者说开发人就会知道这件事情，开发人都叫 application insight 啊，做追踪的啊，他的资讯也可以塞到 Azure 的什么 storage 里面去，或者是你可以用 API， 它也支援 REST API， 用程式吐东西给 OMS， 就用程式塞进去，它有非常多的方式可以塞，就第四种。第二个就是 SCOM， 我有 SCOM， 我可以准备有资料嘛？我怎么样把 SCOM 的资料送到 OMS 去分析？啊，这是第二个。第二个是 SCCM 是做那个 client 端管理，对不对？它当然有很多 client 端的资讯嘛，一样可以往 OMS 送。最后一种叫 OMS 的 Gateway， OMS Gateway 其实就是个 proxy server， 所以如果有一些东西要送，又没办法直接往天上送怎么办？先送 Gateway 再往上天上送这样。好，大致上就这七个，会讲很久啊，希望你不会受不了。那这七个如果都会接，那大概几乎什么都能收了。好，第一个呢，我们来看 Windows。好，这个图的左边呢，就是一些 Windows 的 Client、Windows Server， 那上面可以装所谓的 MMA 叫 Microsoft Monitoring Agent， 好，就微软监控的代理程式。这个 MMA 其实就是 SCOM 的什么 Agent， 其实是同一个，是同一个。好，那装上去之后呢，它就可以往什么往右边送。所以 Azure 上会有个 OMS 的服务，就中间这一块 Azure 的 OMS 服务， 收到之后它就往下面丢到它的什么 repository， 就背后有一个 storage 的啊。我觉得它并不是 SQL Server 了，就是某个 storage。好，然后呢，另外呢，你看右下角 ，Azure 会有一些资源，对不对 ？VM 啊等等资源，它也可以把什么，把一些资讯 log 送到右上角的 storage。我刚刚提过一层啊，那这个 storage 呢 ，OMS 可以去捞进来这样。好，不过我们先看左边那一块就是。好了，那怎么样在 Windows 的 Client Windows Server 上去安装呢？这个是 OMS 的 Portal 网站，然后这个是 OMS Portal 网站啊。啊，对，如果你要申请 OMS， 就到 Azure 上面去，或者 Azure Portal 网站去，然后就新增啊，搜寻，好，那就搜寻 OMS， Enter。那个 OMS， 然后，它不叫 OMS， 哎，不对，啊，不能搜寻。我怎么找不到？等一下啊，
我们要打那个 log，
哦 ，log analytic， 等一下。啊，这个，就这个，好，就是日志分析啊，中文就 OMS 民主测试会找到，好，就这个，你把它装起啊。那申请之后呢，我这边做了一个，在这边，好，它就它的 OV 画面就长得像这样子，你就把它弄起来啊。好了，接下来就是你透过它就可以打开 OMS 的 Portal 网站，就进来之后这边有一个 OMS 入口网站在这边，好，下面也有一个了，好，这边可以。那点进去之后呢，就会开像这样的画面，这是 OMS 的 Portal 网站。好，那接下来可以左上角，就是你刚开完第一件事情，就到设定里面做一些设定，设定所有的来源在哪里这样啊。所以进设定里面，第一个要设叫做 Connected Sources， 就是你的资料来源。那你会发觉这个地方呢，会有很多资料来源，从 Windows Server 一直到这个 Telemetry 这样。所以 Windows Server 就选这里，用这个选。那这里呢，就是你可以去下载64或32位的 Agent 装在你这台电脑上面啊。然后安装的过程中会要求你输入 Workspace 的 ID 跟金钥。Workspace 是什么呢？同一个 OMS 的这个服务啊，你可以建很多的工作区，就好像在 Scope 里面可以做很多管理群组一样，就分区啊。那每区之间的资料是不会互相混在一起的。譬如说，你可以按照部门啊，按照地区之类，然后做 Workspace 这样。好，那这有点像账号密码，所以这个 agent 就知道这个之后，就知道说它连到云端的哪一份 OMS 的哪一个工作区了，那资料就会送到那个地方去，就不会送错这样子。好了，那我现在弄一个东西给你看，这个是一台这个 Azure 上的一个 VM 啊。那我到设定里面，好 ，Windows Server， 好，我下载一个六十，因为它是六十位的作业系统。在六十 bit 的 agent 放下，好，现在就是 Windows Client、Windows Server 的 agent 啊。那你会发现这个程式的安装画面跟 Scope 的 agent 几乎是一样的，就是，好，休息一下，现在这里就不一样了。就是你跟设定说，专这个如果打勾的话，它就是回报到 OMS， 会要求你输入 Workspace 的 ID 跟金钥。那如果下面这个呢，就是送到 Scope， 哎，就要求你跟他讲说 Scope 的 server 在哪里。好，那我们现在是要送到 OMS 嘛，好，所以可以勾这个。好，这边就有 Workspace ID Key， 好，所以我把刚刚的那个 ID Key 给我弄过来哈，就是 ID 我把它 copy 一下，好，然后贴的，好，把它贴上去 ，Ctrl V， 那金钥呢就复制。Okay， 好，好，那接下来呢就按这个，好，就金钥跟 key。好，那另外就是要不要用到 update， 我就跳过去了啊。好，那就可以了。装起来。好，那装完之后，我们来检查一下，会有一个服务，就是叫 Microsoft Monitoring Agent， 好，那服务应该会启动，就开始往那个 OMS 送资料。我现在把那个服务工具准备一下。 and services. MIC。讲来说，观众朋友，好，
先来看一下服务，应该会有吧。
啊，就这个，这边有 Microsoft Monitoring Agent， 它应该是 starting， 马上正在启动中，待会就会是 running 的。哎呦，现在是 running， 哎，这样就好了，就跟 SCOM 的 Agent 装法是一模一样。好，在那搞定。好，所以 Windows 的这个 Agent 比较简单，大概就这样。好，我们刚试过了。那再来是 Linux 也一样，只是刚刚的画面上你要去选那个 Linux 啦，然后会 Agent 就装起来。那 Linux 能够说的东西没有像 Windows 这么多，目前可以说就说这么多东西而已。像 Performance 的数据，它的系统 Log 还有一些警示。那 Linux 上可以加，可以有 Container， 对不对？那些容器的使用的量啊，这些东西会有啊。好，那我的 slide 他们都会有这个参考 URL， 自己填就可以了啊。好，刚刚一样，刚刚说的时候先选 Linux 就可以了。那有没有一样可以？一样是 ID 跟金样把它装起来就好了。好，那再来第三种就是那个 Azure 的 VM。Azure 上 VM 如果你要监控它比较简单 ，Azure 上的 Virtual Machine 啊，实际上可以透过 Azure Portal 去安装什么？安装 VM 的 Extension， 就是扩充功能啊。那它实际上用一个 extension 叫什么？叫做 log analytics VM extension。这个 extension 直接在 Azure Portal 上就可以设定它了，你并不需要远端桌面进去安装刚刚那个东西，不用。好，它就可以自己塞哦。也就它自动帮你装那个 agent 就对了，它自动回报起来。然后因为那个 agent 不是你装的，所以如果说它有新版的话，它会自动帮你 upgrade 新版的 agent。但你自己装，你要自己负责 upgrade 那个新的 agent， 它会自动帮你做这样。那这种方式呢，适合在 Azure 上的 Linux 跟 Windows 的 VM 都可以。OK， 好，这种方式是这样。这怎么做呢？就是你要找到一台 VM， 找到你那个log analytics OMS 的这个 OV 画面上，在左下角你会看到会有一个虚拟机器，这里会列出所有可以启动这个 extension 的 VM， 你只要负责把它启动，这样就好了。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好，那我用我这个 Portal 网站。这个是我的那个 OMS 啊。那么左下角我来看一下，我把它放大好了。你看，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工作区资料来源有虚拟机器嘛？
对吧？啊，就虚拟机器。到就列出 Virtual Machine， 这边好多台虚拟机器啊。
那你会发觉呢，
有些是绿色打勾的，代表我有装的，有启动那个 Extension。那其中下面有一台叫 SVR， 我刚连的那个叫 SVR 1，就是我自己手动装一卷的一个啊。SVR 2是一台这个 Linux。OK 啊，那你要是不相信，一直点点看就会知道了。那因为我没有装 SSH 啊，所以我就选它。我要在上面启动的话，只要那个连接就好了，就这样。OK， 它就启动那个 extension 啊。那等它装完了，稍待个在几十秒之后呢，它就变绿色打勾了。好，我关掉。现在还没在连接中。
OK，
所以 Azure VM 其实很简单，这样就可以启动那个什么 Agent， 就这样子，超简单的。如果是 Azure VM 的话，它就开始送资料，就应该也不难。好，这个就最复杂的一块。好，那 Azure 的 resource 的资料呢，有四种方式收集。第一种是什么？先解释一下 Azure 有个东西叫做 Azure 诊断，就 Azure Diagnostic，Azure 诊断的功能。好，那 Azure 诊断功能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你的 VM 啊，或者服务，或者你的应用程式，如果要把一些 log 档存起来的话，我们可以在 Azure 上有一个 storage 储存体，然后它就把东西往上送，送上去呢，可以送在 storage 里面的 table 或者是 block storage， 就是以类似表格的方式呈现，或以档案的方式呈现的，像 RS 就是用 block。OK， 好，这第一种啊，这叫诊断的，所以诊断的一种方式就好。我的程式或者 VM， 我直接把这个诊断资讯不要丢 storage， 直接丢什么？丢那个 OMS 的 log analytics， 这第一种啊。第二种是我把这个打个 log 的资讯送到 storage， 然后再设定说请 OMS 来这个 storage 收，这第二种。OK 啊。那第三种是呢，透过 Azure 的服务的连接器 ，Azure 是不是为了 connector， 你要定一个 connector， 然后接到 OMS， 这样也可以。第四种呢，自己下指令，比如下 PowerShell 指令啊去。产生那个诊断资讯，然后送 OMS 这样， okay， 所以它有四种方式可以做。好，我们看第一种。好，如果你要启动这个诊断功能，比如我现在有台 Virtual Machine， 我要实体电脑，我要启动它的什么 Azure Diagnostic 的功能的话，你用 PowerShell 做 ，PowerShell 的版本必须要这个版本以上。好啊，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这个指令 set Azure RM Diagnostic Static 这样。那你要跟他讲，我到时候产生的这些诊断资讯要送到哪一个工作区，所以上面会有一个 Workspace 的 ID 有没有？好，还有我哪些资源要送上去？好啊，这个自算很好记啊，就是
这个 subscription 呢，后面就是你的 Azure 的订阅的 ID， 一个 GUID， 好 ，Azure 一个 GUID， 好，
然后呢 ，resource group 后面这个名字是什么？你的资源集区，资源那个群组 ，Azure 的 resource 就是 resource group 嘛，记得吗？这个资源群组就是哪个群组？再来 provider 下面呢，就是固定是这个，
就是 OMS 啦，
好。然后呢 ，workspace 就是你的 workspace 的名称，你的工作区名称 ，OMS 或工作区名称。所以你只要查到你的 Azure 的订阅的 ID， 啊，还有你的 OMS 的什么工作区的名称，这样就可以了，换掉这两个地方。好，再来，什么东西要往那个 OMS 送呢？叫做 resource ID， 一样，这个是你的 Azure 订阅 ID。好，来哦，这个例子是我要把 demo 这个资源群组下面，能看得出来吗？好，这是网络安全群组，你在做 VM 的时候就会做什么网络安全群组，哈，一个叫做 demo 的安全群组的诊断资讯送到刚刚的那个 workspace， 这样，所以你就要去查说那你的 Azure 上的哪些东西你要往上送嘛，哈，所以你要查就这个了，
哪个 resource group，
可以吗？
还有你的 provider 名称你要查一下，
这样 OK 吗？好，那这道文件上都可以查到，好，那这样下面就带两个参数就好了。好，这样他就会把你指定的那个资源的诊断资讯送到那个 workspace， 把你这张 PowerShell 指令下，好，这样吗？好，变成这样了。那另外一种做法是，你在 Azure 上是不是可以写那个范本 template？ 比如你在做 VM 的时候，你是做 VM 嘛？那像那个 VM 叫什么 gallery 里面呢，不是有那种，比如说我要做一个 SharePoint 的 file， 那你去填完之后，它出来就是三台机器，有没有？哎，那个叫做 template 嘛，叫范本啊。那 template 就是定这个 JSON 格式的这个设定档。好，你也可以在建那个 template 的时候呢，里面就含了什么？说将来用这个 template 做出来的 resource， 它的什么东西要送什么？送 OMS。OK， 好，那只要加几个东西啊。
第一个呢是这个，
不好意思。第二个是这个已经是诊断，这个固定的啊，诊断设定。好，再来就是你的那个，看一下啊，在这里。Workspace ID， 好，你 Workspace 在哪里啊？然后另外就是哪些 log 档要送 ，OK。所以将来当这个范本不会这么简单了、啊，还有别的了啊。将来用这一组范本做出来的 VM 也好，或什么东西也好，它的这些 log 就会往什么往那个 Workspace 丢。好，所以你也可以改 template 啊。那如果有兴趣的文件上也有啊，你可以看它。好，那再来呢？第三种就是。你 Azure 的档案东西资料先送到 Storage， 怎么设我待会跟你讲啊，把它丢到 Storage 去，然后呢再从 Storage 丢给 OMS。好，那这个可以收集哪些东西呢？第一个是那个 Service Fabric， 好，包含那个 Event Tracing Windows 的 Log， 就是 Windows 那种事件追踪事件，Windows 的追踪事件，还有像 Operational Event， 你事件检视器有看到 Operational Event 吗？啊，还有像那个一些其他事件都会有。那 VM 的话呢，就会有像 Linux 的 syslog， Windows 的所有 log， IIS 的 W3C 的记录，啊，还有 ETW 事件啊。那 Azure 上除了有 VM 跟 Service Fabric 之外，还有一种就是 role， 啊，有 Web 角色跟 Background Worker 角色，这个开发人员比较知道啊。那一样，虽然它叫角色，实际上它跑起来是个 VM 啊，啊，所以它跟上面就会一样。OK， 好，在这几块，那其中呢，最像那个，因为是开发人员做的嘛，所以你在开发的时候会有专案，就软体专案 project， 在软体专案上可以设定，设完它会变成设定档，一个 XML 档，它 deploy 的时候就会启动这些功能，启动这个诊断资讯丢 story 的功能啊。那中间那个 version machine 那个是你做的 VM 对不对？我用滑鼠在 portal 网站做的 VM， 所以它在 Azure portal 网站上可以去启动这个诊断功能。好，待会让你看到这样啊，上面那个也是。好，那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怎么样针对一个 Azure 上的 VM 去启动一个诊断功能，叫它送到 Storage 里面去啊。这个画面就是一台 Virtual Machine 的画面。好，然后呢，
这台 VM 呢叫做 SVR1， 然后呢，你只要看左边的监视，好，里面
就有一个 Diagnostic Setting， 叫诊断设定。好，进去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画面，就可以按启动这台 VM 的诊断功能，对吗？然后你可以设定说要往哪个 Storage 送，但你要先做好 Storage 账号，以及像这看懂了吧？哪些事件要往那边送？这样，好，这个还蛮多的哦，
这样就可以启动它了。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我来调一个 VM， 那来看我的 virtual machine。好，这边有一台 SVR1， 就刚装一些那个哈，就进去。好，那我们现在看这里有一个，这里 diagnostic setting， 好，这边有按了啊，那这边有 storage， 可以点它。就可以换一个储存体，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好几个收据，我希望送啊，没有送这个收据，这样。它就是你新增的一个收据，空的没关系，它就会做这样。然后下面就开始勾你哪些东西要往上送。好，弄完之后就按 save， 这样就可以了。好，所以 A9VM 不管 Linux 还是 Windows 都一样。好，要启动诊断网收据这样。可是呢，这样是不是只有 storage 有东西，对不对 ？OMS 还不知道嘛？所以代表要设 OMS 要收这个东西，好，现在只是进 storage 而已啊。好，继续。好，那接下来呢？如果今天刚是 VM 哦，如果是云端服务，叫 cloud service 啊。cloud service 呢，其实就是以前在建 VM 的时候就会有 cloud service， 不知道记不记得？在以前旧版的那个 Azure 上面啊，你为了建一台 VM 就会做一个 Azure 的 cloud service。啊，一个 cloud service 没有一个 VM， 不然你记得这件事情。啊，那时候大家都搞不清楚 cloud service 是干嘛的啊。cloud service 就是一个服务，就是一个软体。那一个软体是不是可能会有好几台 VM， 对不对？应该说好几个角色不叫 VM 啊。比如说，如果是一个 web 程式，我就会有一个 front end server 嘛，那可能会有 SQL server 嘛，这样就两层，对不对？就两个角色，可以这样讲。然后每一个角色有可能有很多台，我们叫执行个体，所以每个人会有很多的 instance。那每一个执行个体就是一台 VM 啊，对吗？所以在过去你建 VM 的意思就是一个 cloud service 就一台一个角色一个 VM 啊，啊，实际上可以很多个啊，那叫云端服务啊。所以现在要谈就是说，如果说你现在做的是 Azure 的 cloud service 的话，啊，比如透过开发工具干嘛，怎么做这件事情啊？好了，Azure 的 cloud service 会有那个设定档，它名字叫 diagnostic.wadcfg， 就叫那个设定档，你可以把它 download 下来。你知道 cloud service 把它 download 下来，可以再 upload 上去啊。然后呢，它是 XML 档，挺复杂的啊。所以如果说你要比较简单一点，就是你用那个 Visual Studio 的开发工具，它可以直接去编辑，用视窗界面哦，打勾就好了，对吗？按按钮，那你做的这个设定会变成一个 XML 档，这样会讲简单很多啊。好，那你就必须要在 Visual Studio 上去安装一个工具，叫做 Azure Tools。好，那 Azure Tools 有两个版本，2.4.5啊。为什么？因为 Azure Diagnostic 有两个版本，目前两个版本啊，1.2跟1.3，它也不相容啊，挺麻烦。好了，那你看一个问题，就是说，刚刚说那个我们要到 storage 里面去把，应该说我们的程式啊，要把东西送到 storage 去，对不对？所以呢，应用程式的这个连线字串，就是讲连线字串，它指向那个 storage。好，这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叫连线字串。好了，那这个连线字串呢？如果哈，现在讲这样，如果今天呢，你是用那个SCOM， 不是 OMS， 用 Operations Manager， 用 SCOM 要去 Azure 的 Storage 收这些诊断资料下来的话，那你的这个连线字串名称必须要叫做这个名字，而且你要装一个这个 MP， 叫做 Azure 的 Manager Pack。SCOM 不是有那个管理组件嘛？啊，你要装一个 Azure 的管理组件啊，然后你的连线字串必须要叫这个名称。Okay， 为什么呢？因为 SCOM 去捞那个 storage 怎么捞？ SCOM 的管理组件是不是都会有 rule 规则？它是根据规则来去怎么捞、怎么跑、什么时间跑嘛，对不对？在它的规则里面预设会使用一个连线字串，叫做上面那一串，就这个，用这个，这样可以吗？所以它如果发觉没有叫做这个名字的连线字串，那就连不到嘛，这样可以吗？好。所以，如果你真的你的这个应用程式布上去的 cloud service 的那个连线字串没有这个名字的话呢，是另外一个名字。OK， 请你去 override
这个设定。
好，这是 SCOM 的哈 ，SCOM 那个规则里面会有这么一个规则，就这个，就是把这个规则打开，里面的参数在这个参数，它的预设值是上面这个。好，你就改成你那个 Cloud Service 里面连 Storage 的连线值算名称，那这样它才捞得到。好，这是 SCOM 的做法。OMS 的话呢是什么？是下面那个。
OMS 没什么好设的，是你也不能改。
OMS 就要求说你那个 Cloud Service 它启动那个诊断的资料，不要送到 Storage 吗？连线制作端一定要叫这个名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 SCOM 收不到，那麻烦叫开发人员在他的 Cloud Service 的主态设定档的连线字串里面用这个连线字串，然后设定什么 Storage 的连线，这样哪个 Storage 用什么账号 key 啊什么东西，他不能改，那只能照这个名字啊规定的啊。好了，那刚刚讲的那个设定档就是这样，你看啊，像上面那个就是一个连线的，就是一个连线字串，上面不是个 name 吗？啊，下面 value 就是什么，看得出来吧？用 HTTPS 的通信协定。连到一个 storage 叫做机密槽，有没有？它的 com key 就是那个金钥，主要金钥跟次要金钥，就这个。那这个是给谁用的呢？给他们的 cloud service 用的。所以他们在开发云端服务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像这样，这是它的一个 web role 或者是 worker role， 里面会有事件叫 onstar， 看这样看懂。就我这次程式一开始弄到这样，就是会启动我的诊断功能。那我诊断的资料送哪里？送到这个连线字串所指的那个 storage。那个连线字串就是上面设的那个连线字串，这样理解吗？所以刚刚那个 OMS 不是有个连线字串吗？你要要求 programmer 把连线字串设成这里，要设成跟那个一样，还有这里跟上面那个一样，这样可以吗 ？OMS 才收得到 ，OK 哈，这样有理解吧？但如果是 SCOM 要收的话，要改成什么？那个这个名称 Diagnostic Connection String，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弄不一样，反正就这样就对了，弄错就收不到。所以反正现在就两种说法嘛，一种就是用 OMS 去 storage 收，一种是用 SCOM 去 storage 收，再把 SCOM 收到往 OMS2 嘛，也就这两种啊，你要看你要用哪一种。好，那刚刚不是有一个 diagnosis 的 WADCFG 吗？我说它是用来设定说你想收什么详细资料，哪个事件，哪个效能计数器嘛，它长得像这样子，你应该不会想去编辑它。这个就是我要收的是 log 资讯，有没有？OK， 你这边还没有 Performance Counter 呢，还有这个，我要收应用程式 C 点的 log 的资料，可以自己定着。那这个有点太复杂了，所以呢，如果可以就用 Visual Studio 去选，让它生出来再上传就好了，比较简单一点。好了，那我们刚刚谈的去设定档是 Azure Tool 2.4 版的，就是 Azure 诊断 1.2 版的。OK， 好，然后呢，后来从 1.3 版以后改了。在过去，这个诊断的启动关闭的功能是坐在哪里？坐在服务上面的。Cloud Service 会有很多角色，对不对？它是以 Service 为单位，所以所有角色是同一个设定。从 1.3 版开始呢，改在 Role 上面设。我一个 Cloud Service 假设有三个角色，每一个角色各自设诊断就对了。然后它的格式不一样，然后参数变多了，都在至少5倍以上嘛，可以设的东西变多了，这样，待会你就会看到。好了。那这个的话，你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这是刚才那个诊断的 XML 档啊，看下面。其实我要收 Windows 的什么 Event Log， 对吧？然后收什么资料？从 Error Warning Information 都要，叫 Verbose， 对吧？然后像那个 P 万斯就是时间的，每个几分钟弄捞一次啊，十分钟一次。然后哪些 Log 呢 ？Application Log、System Log 这样。OK， 这是 log， 当然有 performance counter 哦。好，那这个东西很讨厌是文件上有，但是你要勾起来不容易，所以我才说你用工具做比较简单一点。好，既然这个图呢是开发人员的画面，我让你看一下就好了，好吧？啊，以后有问题就丢给 developer， 叫他自己照这个做。OK， 那或者说你把那你就装一套不就是了吗？只是为了那个 XML 而已啊，就这样。开发人员在开发这个 cloud service 的时候，这是 Visual Studio， 它的专业就叫做 Azure 云端服务，对吗？它写一个云端服务，就这样啊。然后你看哦，这边就可以加角色，像我这个例子加了 Web Role One、Worker Role One， 还有 WCF Service Web Role One， 对不对？就三个角色这样啊，好像这个角色啊。然后你要设定每一个角色的范本，啊，是 ASP 大内程式还是什么东西啊？这边是 Web Form 程式啊。好，那弄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看右上角啊。这个叫做云端服务，然后呢， 下面就会有三个角色，对不对？刚好三个角色，然后在任何一个row上按右键选属性，就看到这个角色的设定画面嘛。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这里，
就这个。好，我要启动这个角色的诊断功能，这是新版的啊。所以每个角色可以各自去启动了。好，那我就按那个配置之后呢，按这个配置钮按下去，会出现一个画面。我觉得应该不难，是吧？你想记录什么东西，就每一页开始勾，对吧？开始勾，它就会生出那个 Excel 表。你刚刚超复杂的 Excel 表啊，譬如说啊，我要搜哪些？刚不是有个 Verbs 吗？哎 ，Verbs 就是那个这个所有秩序，对啊，那紧住就是 Arrow 这样。然后这里看到，好，如果你需要在这设定里面设什么，设那个 storage 的账号，可以这边设。那通常不用啊，通常不是有连线自传吗？好，通常就有连线自传做。
那我看第二页好了，很多。好，像我刚刚这个按这个配置按下去，你看，
它就能输入什么 storage 的账号名字跟机要，对不对？好，你可以定一下。
好，像这个第二页是应用程式的记录档。好，那再来，
这就简单了 ，Windows Log， 对不对？有三种了哈。
再来，
这个就是大家比较在意的 performance counter， 你就勾一勾。
可是呢，这里面哈没有全部的哦。
你看那个 Windows 的相容监视器不是有很多的 object 跟 counter 吗？这里没有列出全部的啊。万一没有列出来怎么办？不怎么办？用打的，
应该会打吧？
这样没什么了不起吧？这样啊，就是哪个物件下的哪个 counter， 然后哪个 instance， 用敲的了。敲的，那就加进去。那敲错就收不到了。它其实是去比对那个 counter 名称，它有就送这样，后面有就跳过去。
好，所以可以搜索 counter 啊。再來呢，就是一些基础结构的记录档。好，啊，这个就是重点来了。
一些常用的这个 log 档，特别是 IIS 记录档，如果它是 web 程式的话 ，IIS 的 W3C log 会放在这个。所以到时候不是有个 storage 吗？所以会产生一个容器，也就是一个资料夹，叫这个名称，里面会有很多二进位档案。什么档案？你 IIS 不是原本在 log 端会有 log 吗？就一天会有一个 log 那个吗？就那个，它就送在 storage 里面的这个容器里面啊。好，那这个是要求失败记录档，从 IIS 7.0开始吧，有一个 fail request， 就是比如说找不到啊、失败啊，那个 log 档会放另外一个容器。好，所以 IIS 放容器，那另外一个东西是这个。因为你的 Web 程式可能 user 就是开发者会把自己的一些 log 档放到硬碟的某个目录，对不对？自己放的吧，就文字档。这个例子就是说，我要把那一台 Web Server 的 C 点的 my log 里面的档案，有吗？丢到 storage 里面叫做 log 的容器里面这样。好，那这个可以自己加，可以加很多个。
到右下角就可以加了。这边就可以选目录，然后新增目录就好了，对不对？就可以自己加啊。
所以几乎所有资料表都可以收啊。
好，再来。那刚才我们有 ETW 对不对？啊 ，Event Tracing Windows 的啊，所以像这个是什么？像 SQL Server 的啊等等，你可以自己加超多的，它很多来源啊，可以往上加。然后再往下，这会有 Storage， OK 好，你可以看对应到哪个 Storage 可以做。好，还有一个东西也可以送 Crash Dump， 蓝色画面那个 Dump， 好，你可以送这样。那容器叫做 Void Crash Dumps， OK， 好，那这边可以启用说哪一些 Process 的那个 Dump， 这个是。Windows Crash Dump， 这是 AP 的 Crash Dump， 因为它是死掉也有那个实体可以留的，那哪些实体要留下来？那通常大家应该比较不用这个，因为然后那个 Dump 也用不到，除非你会解啊。好啊，这个设完之后，它就产生了 Excel 了，就这样子，所以应该也不会很难啊。 好，那你看哦，我现在把这个 Cloud Service 按右键把它发行，就是丢到云端，让它产生一个云端服务，把角色做出来 ，VM 做出来这样，啊，它就这个诊断功能就跑起来。
我现在给它部署，这部署的过程我就办
了，就这样，然后开始部署，
这样就 OK 了。所以开发工具这样做啊。好了，那另外一个东西是这样，就是如果说我的这个 Cloud Server 已经丢到云端，正在跑了，就 VM 都在跑了，那我突然有一个设定忘了改，譬如说我想多加一个像计数器的监控，对不对？当初忘了设了，你不用再部署一次了，你只要用工具连上去。把那一份什么 WABCFG 有吗？拿来编辑再上传就好了嘛。好，那这个可以用工具做，还蛮简单的啊。你看到这个是 Visual Studio 里面的伺服器总管，你可以自己去连那个云端服务。譬如说，你看啊，这是我的一个服务叫做 Jimmy 炒餐。好，那下面好多角色嘛啊。 然后我想要针对这个 Web Row 调整它的诊断的收集的东西，我就按右键选更新诊断，
好，那它会蹦出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应该看得懂吧？
刚刚那个画面一模一样，它就把那个 CFG 档当下来就改改，它就传过去。我觉得这个是最快的方法，但我不懂为什么没有 for IT 人员做一个工具做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给开发人员用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开发人员需要记什么东西，以便于他能够出错，他才会决定要勾什么嘛，而不是 IT 人决定要勾什么，对吧？所以他坐在地方那开发工具上。那刚是那个新版，那旧版长得比较不一样，
这是旧版的那个
诊断。旧版呢就要在执行个体上设了，就不是在那个角色上设啊。按右键一样会有一个更新，这旧版刚是一点是一点啊，
这个诊断是。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它是少很多，所以我在说那个一点二版以后是多很多，
一点五就少很多。
基本都有了，像 Performance Counter 里面这个都有，像是 IS Log 那就没有。好，那再来一件事情，这个工具也不错用，就是。你一样通过这个叫伺服器管理员，你到 Azure 之后呢，会列出 Azure 所有服务，对不对？当然会列出 Azure 的 VM， 就是原则上建的 VM， 不是刚刚 Cloud Service。在 VM 上按右键可以选设定，
然后呢，它就蹦出一个画面。
好，你可以设定这个 VM 的一大堆的参数，其中有一个很重要是这个。
还记得当初 VM 怎么启动它的诊断功能？
是安装一个扩充功能，对不对？我说 Azure 的打工是写的 extension 嘛，刚刚就把它打勾嘛，那个连接的那个，好，就选这个家伙，好，右边，
对，你就应该说这里啊，拉下来就选这个，
好 ，Microsoft Azure Agent Diagnosis， 好，它就加上，就加一个扩充功能上去，它就开始收集，这个现在扩充网站可以做了，你直接按连接，好，你先要在这里做，好，这样去之后它就开始收，
那画面，不好意思，这里。这边一样会有那个设定的吗？
跟刚一模一样的画面，对吧？所以这是针对 Azure 的 VM， 不是 Cloud Service， Azure 的 VM 做的什么诊断的设定？
好，好了。
好，那再来，如果你想看这些诊断资料呢？一个是这里可以看，另外一个工具可以看到，就是说刚刚那个 SQL One 不是启动诊断的吗？我想看它收集了什么资料，按右键就会有一个检视诊断资料。下面这就是 log 的资料，对吗？每一列就是一个 event 就有 GUID， 然后再往右边卷啊，会有那个 message 这样。
那另外呢，你也可以针对什么角色看它的诊断资料，
这是 role， 按右键会有一个检视诊断资料，
一样，下面一样会有什么 log，
会有事件记录啊、EDW 啊、等等。那如果你是 IT 人的话，你一定用过这个工具叫 Azure Storage Explorer， 对吧？就连 Azure 图里的一个小工具啊，你就搜寻 Azure Storage Explorer 就有了啊。那上去之后，你就找到你的 Storage 之后，你看这边有很多 Table， 所以就有 Blob 嘛 ，Table 跟 Queue 对吧 ？Table 里面很多的表，你只要看到 WAD 的，就是 Azure 诊断的什么资讯啊，会有 Performance Counter 啊，很多东西就可以出来。以前没有 OMS 就只有这个，知道吗？超悲惨的。所以想知道这台电脑什么时候 CPU 高低往吐血。现在你不用管这个 OMS 会收就对了，你就会收。好了，那刚刚呢是设定说我的程式就 Cloud Service 的 VM 要把诊断资料送到 Storage 对吗？好，所以就有资料了嘛。接下来我怎么样把 Storage 资料呢捞到 SCOM 里面来，或者捞到 OMS 里面来？我想这个了，刚是设定诊断，现在是要收诊断资料了。那如果说你是用 SCOM 收的话呢，首先呢。第一个我们已经做过了，对不对？这东西会丢 storage 啊，不管你怎么设定啊。那第二个呢，你要装一个 Azure 的管理组件在 SCOM 上面，好 ，Azure 的一个 management pack 啊。然后呢，装完之后就会有这三个 rule， 好，这三个 rule 分别用来决定什么？决定它多久去捞一次 storage 的那个 table 里面资料回来 ，OK 吗？多久捞一次这样啊？你看它会捞什么 ？event log 对不对？第一个会捞 performance counter 效能数据嘛？第三个会捞什么？单列的 tracing， 单列的追踪资讯，这三个。那预设呢？这个管理组件装完之后，这三个规则都是停用的。所以很多人装完 Azure 的这个管理组件之后，发觉资料都没进来，因为他都没收啊。所以你要去 override 它，把它启动。那你可以调时间， 哦，每个人都要说一次，哦，记得把 home run 一下。好，然后呢，如果你有收的话呢 ，SCOM 的这个事件上就会出现两个事件，还蛮有用的，一个是什么？34023，一个是34014，就是 Windows 的 Event Log 了。啊，你只要看到34023，就代表开始收了。34014代表收集完成，所以它是一对一对出来的。好，所以到 SCOM 的管理伺服器那一台打开事件检视器，如果没有看到这两个 event， 代表它没有在收 storage 的那个整份资料在。好，如果有就会有。OK， 好，那里面还会记载说它收了几笔资料啊，对吧？它收完之后就会把 storage 那个 table 就清掉。OK， 收了就清掉，收了就清掉，这样 OK 吗？所以你千万不要做傻事，知道吗？同一份 Azure Storage 同时设 SCOM 去收，用 OMS 去收，这样就错乱了，就分开了，不行啊，只设一个，记得啊。好，那刚刚是 SCOM 收，对不对？那如果你要 OMS 收怎么办呢？就这样，这个是Log Analytics， 好，在左边呢，我待会会选那个储存体账户，就可以加他要捞的 Storage 是哪一个 Storage。OK， 好，我们来看这个画面。好，我先回到我的首页。好，我现在进去我的这个 log OMS 的这个记录分析的那个服务啊，进去之后呢，看左边的工作区资料来源，刚刚看过虚拟机器的，对吧？好，现在我看的是这个储存底账户，就从 storage 捞 log 资料啊，就进去储存底账户。好，你看我这边是不是加了两个？它会从 Jimmy 朝万的搜寻抓 IS 记录跟 event 嘛，好，所以给它加。好，我选 storage 账号，好，我选这个，这样的选资料类型，你看是不是好几种 ？IS log 啊，对不对哈？假设我要看的是这个事件，好，那这边就有来源，你看它就对应到这个 table。好，那如果你选的是不同的类型，譬如说。我选一个 EDW， 大家，哎，它是对到那手机上的不同的什么那个 table 啊？那如果是 IS 就不是了 ，IS 就是一个 store 容器，还记得这个容器吗？哎，好，你可以设定它啊。所以我选一个不一样的 EDW， 好，确定，稍待一下，待会你好友加好了，我现在就收三个地方了，对不对？所以同一个 OMS 的这个 log 分析的服务呢？他收的 story 可以很多个 story 上的很多表，好吧，帮我往他的这个储存区去送这样子，好，这是 OMS 接的方式，他会比用 SCOM 简单多了，你看，这样这个，好，再回来，好，你们有后悔现在听这个课吗？还没讲到分析呢，对，在收资料呢，我是希望把它弄得更清楚一点啊。好，那我刚刚那个设好之后啊，你再到 OMS 的 portal 网站上，就会看到一个地方是它有连接到某一个 storage。好，那这个画面在哪里看得到呢？这里。好，来，这是 OMS 的 portal 网站，对不对？哈，你就到左下角的设定的 connected sources， 是一个 Azure Storage。好。看了吗？好，所以很多人到这边来看，这边说零个，然后又没地方可以设，因为不是在这边设，好，在 Azure 的 portal 网站设，设完来这边看说，哦，有一个、两个、三个这样。好，这样代表他会收那个 storage 的啊。好，再往下。好，再来，另外一个东西可以收叫 Application Insight， 这个东西是开发人员用 Visual Studio 开发程式的时候呢，他会启动一个 Application Insight 去收追踪资讯的。啊，因为问你家底下的不知道，那他怎么收呢？他是透过 OMS 上会有一个方案，一个 solution pack， 就叫做 Azure Application Gateway Analytics， 这个好。然后呢，你只要装这个方案的话呢，你的资料来源就是这个 data 里面就多一个叫做 Application Insight。然后呢，这里就列出啊，有用到 Azure Application Insight 的应用程式，我现在没有啊，我还没开发应用程式。那就可以去选它，它就收了。OK， 好，但你要先装那个什么那个方案，它、啊、那个方案在哪里呢？看一下。好，好，这是 Azure 的OMS 的 portal 网站啊，左边选那个这个方案库，这个装它装功能啊，装 OMS 的功能。 然后里面就会有那个刚刚那个在哪里啊？
要找这个符号，
找那个符号，这里这里，
对吧？
那个 Azure Application Gateway Analytics
好，就这个，
就点它，然后把它装起来，我已经装过了啊，已经装过了，移除啊。装完之后呢，你再回到那个设定的画面，设定。左边选这个 data，
好，再缩小，对吧？
就会多这个，本来不会有，所以这里东西的选项会越来越多，看你有装什么solution pack 就会多点东西这样。
好，
那这样你就可以收那个 application inside 的这个资料。最后一种，如果呢开发人员想要在他的程式里面自己送一些资料到 OMS， 直接送到 OMS 里面去存的话OMS 支援 REST API， 就是 HTTPS 这种路径。 OK，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 REST API， 跟开发人员讲就好了，反正他有 REST API， 那这里会有网址的参考，反正就是会有，你可以下 POST 的资讯啊， POST 啊， GET 啊， PUT 的东西就直接送的话。再来一个东西呢，是通过 Gateway。 Gateway 是干嘛呢？就是如果你的Windows 或 Linux 不是 Agent 吗？它预设是直接送到那个 Workspace， 对不对？那代表它 Internet 要通嘛。好，那如果它没办法通 Internet 怎么办？我们不允许它直接送，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它有个中间有个匝道，先送到匝道，匝道再送到 OMS 嘛。这个匝道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用 Scope 做，你就用 Scope 去收那些 Agent 的资料进 Scope 的资料库。好，然后后面我会讲 Scope 怎么样把资料送到 OMS， 这是一种。第二种是下载 OMS 匝道。它就是一个 proxy server， 上网不是有 proxy server 吗 ？IE 啊，那种 proxy， 对，就是 proxy server。所以当你在装在设定 agent 的时候啊，安装方面有个地方可以设定说代理程式的路径，就哪个 port 8080这样啊，你就指定到这一台机器。那这个 gateway 装起来之后，它就收人家的 proxy 送过来的东西嘛，收过来我这个 proxy 东西，它做什么事呢？就转送到 OMS 就这样来。OK， 所以安装 gateway 的时候会要你输入那个 workspace ID， 一样惊讶，就这样。它不会做任何的资料的储存跟分析，它就是 forward 到 OMS 的。好，那这 OMS 达到去哪里下载呢？一个是 Microsoft Download Center， 这边有连结就可以下载。OMS 入口网站也有 ，Azure 入口网站也有啊。这个，这个是 OMS 的入口网站啊。你在设定里面的 Connected Sources Windows Server， 刚刚我不是有 Download Agent 吗？啊，在同一个画面的下面。那个下载 OMS 大道，这个安装程式的哈，这是在 OMS 上面。那在 Azure 的 Portal 网站也可以找得到哈，在你的 Log Analytics 里面，左边有一个快速入门。好，快速入门里面呢有一个电脑 ，OK 好，然后选电脑之后呢，右边其实就是下载 Azure， 那一样下面。好，就这三个地方可以下载 OMS 的大道。好，好那看这个图就比较清楚了哈。下面呢会有很多 agent， 不管你是 Linux、Windows 的话，它就可以往某一个 gateway 送，就用 proxy 的设定方法。那它呢再往 OMS 送，就这样。好，所以上次有人问我这个，就你用这个做就好，这个又不用钱。啊，对，而且哈，因为它是个 proxy server， 你知道吗？所以如果说你一个 gateway 下面有几千台机器人嘛，它就会累死。那怎么办？无所谓啊，就做 NLP 啊，因为它就是 HTTP 嘛，HTTPS 啊，你就做 FAM 就好了，你架很多台。然后呢，用同一个 IP 嘛，那就 B 这样搞定了，哦，它 loading 就会很轻，是吧？好，另外一种做法是这样，你看啊，左边这台叫做 Scope 的管理伺服器，那原本它就是收 agent 的资料嘛，好，所以呢，你看到如果我现在丢 OMS， 你 Scope 也没办法上去的话，你可以加一个 gateway 在右边，也就是说 OMS 它有一个设定，说我送到 OMS， 就是说 Scope 有一个设定说 Scope 要送到 OMS， 一种是直接送。要是透过一个 proxy 再送过去这样，啊，那个 proxy 就是 gateway。哎，那我们刚刚讲的那 client 端透过 gateway 是下面那条线 ，OK 吗？好，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我刚看过啊，这条还没看过，对不对？就是 scope 怎么样透过 gateway 出去嘛，发过去给他啊。就 gateway 的用途是这样。他说我们先谈这个 scope 怎么样把资料送到 OMS， 我们先讲这个。好，你看这个图就算清楚，我就画了。好，那这两台呢，就是 SCOM 的 Management Server， 但你可以用一台、两台、三台，看你的效率啊。然后呢，这是它背后的资料库 SQL Server 啊，所以当然 管理伺服器连 C 过数都是跑1433嘛，红色的线啊、哦。好了，那接下来呢？这个是那个报表伺服器，哦、所以 Scope 上面如果说你去看线上看报表，它是跑什么？跑 HTTPS 的，去到报表出来哈、哦。那这是你的管理的工具啦 ，Scope 的 Console 啊、哦。好，那这都不重要，看右边放大。右边是 OMS， 对不对？好，所以呢，我就希望能够什么？这个 Scope 能够送资料到 OMS， 看上面绿色的，看下面绿色的，可以吗？好，我待会讲这两条绿色的啊。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没什么，这就是一个那个 agent， Scope 的 agent。所以 Scope 的 agent 实际上是透过5723的 port 往什么？往 Scope 的 server 送这样。那它如果是往 OMS 送的话，就是跑443。所以刚刚我们在装这个 agent 的时候，不是有两个选项吗？往 OMS 送或往 Scope 送嘛？对，就那两个。你可以两个都勾，可以两个都勾，它两边都送啊。所以我们现在看的是那个绿色这个，然后就 Scope 怎么往 OMS 送这样子。好，好，那它有几个限制是：第一个，能够连接 OMS 的 Scope 呢，必须要是2012SP1， 哦，然后呢修正套件6以上，或者2012R2UR2以上。然后呢，如果你是刚刚透过 Proxy 再上去的话，那必须要再加一版。OK， 也就是上面那两个版本呢，它只能够直接送 OMS， 不能送 OMS 的 Gateway。那后来才修正了嘛，所以下面那两个版本是可以透过 OMS Gateway 再上 OMS。好，那我们看看这个怎么设定啊？
首先呢，这是 Scope 的管理的 Console 啊，左下角有一个系统管理啊。那左上角就看到 Operations Management Suite， 对吧？也就这边，好，
那就点它，
好。然后右边呢，看这个，
就把这一台 Scope 的管理伺服器呢，应该是把这个 Scope 注册到 OMS 去了，就这个选项，就按一下，好，就按这个，那就好，就动作画面，要你输入你的 OMS 的什么账号，管理账号，好，那就输入账号之后呢，就登录。就会列出你目前这个账号有的工作区，好 ，workspace， 好，就选一个工作区，然后下一步建立，好，这样就完成了。完成之后呢，你就可以到什么？到 OMS 的 portal 网站去看它的 connected source 的 system center 这边，就会多一个，对吗？啊，就 OMS 已经有一个 Scope 的管理群组连上来了，这样对吗？那它的管理群组名称叫什么名字？这样。OK， 好，所以不是在这边设了，是在 Scope 那边设，是说连到 OMS， 那 OMS 可以看这个结果。所以看一下我目前这个 connected source， 好，那个 system center， 看就有了，对不对？好，这边就可以看到，所以这样就可以把它送过来，好，可以吗？ 好，那 Scope 送完之后，这是 Scope 的画面，然后再回来一次啊，在左下角你选那个 monitoring 监视中。左上角呢，就会有 Operations Management Suite 的这个节点，下面会有个健全状况检视。好，这边就看到有一台你的 Scope 的机器 ，Scope 的管理伺服器，看你有几台了。好，你看这边就会有一台，那稍后它就会打勾，哦，没那么快啊。打勾之后，下面不是很多资讯吗？哦，我那时候太早抓，还没抓出来。你去看哦，有一个地方叫做验证服务 URI， 这边是空的，它会列出一串 URI 了。哎，它如果有列出来就对了。好，代表 Scope 正确连到那个 Workspace。OK， 好，这样 OK。好，刚刚那个是把 Scope 直接用直接连线连到 OMS 的方法。那如果说你要透过 Gateway 呢？第一个是 MFA 安装过程中有那个 Proxy 设定，第二个是在 Scope 里面设定 Proxy 啊，这两种做法，就是 Client 端直接送，透过 Gateway 送，还是 Scope 透过 Gateway 送？我们看下面那个啊，这个是那个 Scope 的 Console。左下角选系统管理之后，左上角这边会有一个这个，对吗？好，这边不是有连线吗？好，就选连线。好，连线之后下面会有一个设定 Proxy 伺服器，对吧？好，就按下去，就可以设定，一般是 port 8080的，哦 ，Gateway 是8080，那这样都连上去了。好，我终于讲完所有抓资料的 ，OK， 一个都没有漏掉，保证 ，OK 啊，好，我看一下多少时间 ，OK， 再讲一些。好了，那接下来我现在讲的一些基本设定啊。接下来如果说啊，因为 OMS 的解决方案有好几个，对不对？刚刚不是有很多方块吗？砖块啊，如果你要用到这三个，对，好，就是你去右边找，
看到 OMS 的
Auto 网站来首页，看的 solution。好，电话你进来之后，你看有没有很多小砖块，对不对？这每一个就是一个 solution， 啊，对吧？啊，这不是大砖块吗？大砖块就是 solution 的合起来就大砖块。其中有一个就是个绿色这个 automation 的 control， 对吧？好 ，automation control 里面就包含右边的三个。所以你可以直接点那个，你可以直接点那个大的就可以装了。好，
那包含哪三个呢？
这三个，好 ，automation hybrid worker， 好，automation 就自动化，就写那个指令码在云端，然后可以自动做事情那个。好，那 hybrid worker 是什么呢？如果你想要在 Azure 上的这个 automation 写一支程式，去停掉你 local 端机房里面的十台 VM， 你知道为什么？那你这个程式就不能在天上 run 嘛，就要回到地上 run 嘛，地上才接得到啊。所以在地上你要装一个什么？装一个 hybrid worker， 就找在 server 装个 hybrid worker， 所以程式就会派送到那个 hybrid worker run 起来，那由这台 hybrid worker 去控制其他机器这样。好，这叫 hybrid worker。那所以如果你要监控它呢，就要用这个 automation hybrid worker 监控啊。那第二个叫 trend tracking， 我们待会下一节会谈。trend tracking 就是追踪电脑的什么移动。比如说你装了软体啊，移除软体啊，安装成这个改 IP 啊，什么密码变更什么，这叫异动，所以也要用到它。那再来叫 update management， 就是 window update， 有更新什么程式这些。那为什么这几个东西跟自动化有关系呢？因为它要跑程式，去做处理，就用到这个。所以如果你要用这三个的话，一定要先去 Azure 上装一个东西叫 automation and control 这个服务，这个没有装，这三个就不用玩。OK， 好，那怎么装呢？这是 Azure 的 portal 网站，你就去加，就搜寻 automation 的 control， 然后就建立就可以了。好，那建立的时候你看右边，它就要你选什么？选工作区有没有？对不对？是哪一个工作区要启动这个啊？好，然后你就可以选工作区。选完之后呢，下面你看这三个方案吗？如果你有勾是什么意思？它就顺便帮你在这个工作区加这三个东西进去。你就不用再去那个什么，刚那个方案库去安装了，那自动帮你加了，或者你不要勾也无所谓，稍后再去加。稍后加的缺点就是，稍后再去加 change tracking， 加到 change tracking 里面设定说我要用这个 automation control， 接起来，好，就设完，这就完成了。OK， 好，选 storage， 选那个 workspace， 然后打勾建立，这就 OK 了。好，以上是基本设定。我是全设，其实你不用那么复杂嘛，你只要让 VM 启动不是很快嘛，对不对？没有，我只是说所有都讲话就这么多。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OMS 到底可以做，不是有四件事吗？刚做那么多就是为这件事情，最后面那个就记录分析跟安全性，就是这两件事情啊。中间这两个跟刚刚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中间那个不用收资料了，一个是自动化其实是，一个是那个备份还原的灾难复原。所以中间这两块跟刚刚都完全没关系。那 OMS 如果你要去申请的话呢，下面有网址，可以申请那个试用，它有很多计价的这个层级，也有免费版，像我刚刚申请是免费的，那就价格不同。好，那我们先看一下一点点的记录分析，中间我们休息一下。好，那记录分析就是把刚刚设那么多的这个资料来源的资料全部收到天上去，好，给它。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干嘛？做类似大数据分析啊，去做这件事情。那它的名字叫 log analytics。好了，那除了可以收集之外呢，它还会自动帮你做关联，这是蛮神奇的地方。因为这样不是分散的事件嘛，对不对？它会帮你做关联，关联就是比如按照电脑名称做关联，对吗？好，按照这个 source 事件不是 source 做关联，按照时间做前后的关联，然后呢你去做分析，这个有点像什么？如果你玩过那个资料模型的建制的话，就很像那个。就是我们来做资料分析的时候，资料不是分散的嘛？你第一件事要先把它弄在一起嘛，就做 warehouse 嘛，然后做 model 嘛。model 就是要做这些 dimension 啊、measure 这些东西，就把关联建起来，然后你才可以开始做什么？做计算分析，就有点像那个。他帮你做好，他就你就不用做这个事情啊。然后还有一个重点是，它可以做视觉化的呈现，就那个图啦，它不是一行一行字。它是用图表方式呈现出来。好，然后呢，它就可以去监控，因为都是事件嘛，它就可以监控这个你的 IT 环境的所有的发生的事情。然后你可以主动配合 automation 自动化，当发生什么事，有那个警示，对不对？那就做什么 runbook。 OK 啊，这个东西我们倒是可以，
先让你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偶痛并没有做这个啊，但是看一下，这是 OMS 的 Portal 网站啊。那你看左边呢，会有一个地方叫做设定。
你们看这边有个 Alert，
就警示了哈。那我们看 Alert， 偶痛并没有知道这个。好。
然后这边呢，并没有任何的alert出现的。如果有的话，哦，你可以设定那个alert的内容这样子。
然后我看有个地方，来黑色。
哎，我现在没有alert，如果有的话就会有。算了，就没有。
有人就可以设定它，好，这个是它。那你可以指派说，你要当这个alert发生的，要跑哪一个 runbook， 就哪个 automation 的程式这样，你可以把它接在一起。然后你就可以做什么？做主动式的反应，好，就这样。好了，那我们先看一下搜寻这件事情啊。然后因为我这个 OMS 的这个 Workspace 啊，它的这个资料不是很多，我才接几台机器也不多啊，所以我用另外一个环境弄给你看。那这里回去也可以用这个网，这上次我稍微提过一下这个网站，这是微软做出来一个让你去练习的一个什么这个 Workspace。哦，它有很多的几百台设备在上面，这样叫做 experience.mms， 你可以记一下啊。那进去之后你就随便填一些注册资料就可以试了啊，随便填一下，就 get start download PDF， refresh 一下。等一下啊。因为这个资料比较多了，我稍微搜寻顺序起来比较快一点。
不是这个，还错了。
哎，就这个，这个快点啊！好，这个是刚刚 experience 那个啊，出来有很多图，很漂亮。好，那我们先看搜寻就好。你看左上角有一个那个记录搜寻放大镜。好，那一开始它会有一个快速提示，你可以按照这个，就教你怎么用了啊。这个我们就跳过去了。好，那你这边就可以跟 Google Search 一样，可以打你的搜寻的关键字。第一个你要学会是打星号，所有的那个，就所有的一遍。可能现在2800万个 result， 蛮快的。那你下面的每一个啊，这就是一个 event。好，每一个事件都会有一个，或者栏位值、栏位值、栏位值嘛。啊，就是 column， 然后 value column， 你要给它显示更多的 column。那这个栏位要看你的事件的来源啦，像 Windows 事件的栏位就这么多，对不对 ？IIS 的 Log 事件的栏位可能不一样的数量，名字也不一样，你会弄出来。再看左边，就是这些事件它的时间的范围，对吗？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就这样。所以你可以去调整它的时间范围。比如说我想看某一段时间的事件，你可以去拉，把它拉小一点。我只要看这些量的事件，或者再小一点。你看量就可以，当不是130几米嘛，现在是25米了，你看，啊，你可以调时间。那另外你看下面左下角这边有个 type， 就是这么多事件它的分类 ，PRF 就是效能数据，还有几笔是效能啊，然后有安全事件，对不对？啊，还有那个网络像频宽的啊，有一般这是 Windows event， 啊，它有很多类型啊，分别有几笔在上面。好，所以除了可以调时间之外呢，你还可以加一些过滤，像左下角这边有个新增，对吧？新增这样。好，那右边就列出一头拉骨的类型，除了 PR 之外还有很多啊，因为我要看热的，对，我要看 heartbeat， 像那个重启的心跳 heartbeat， 你可以选。好，那它会列出上面总共有几个，所以假设我看热的 high， 好，一步怎么下去才是新增。
我画面更小。
好，alert 这么多的那个栏位啊，就假设我要看alert的 name、alert 的 ID、alert 的什么过度。OK， 好，可以加上一些条件过滤一下啊。好，然后。加完之后啊，左边看啊，大家 往下卷就看到刚刚过滤的东西。刚我们这叫 alert name 吗？好，我要加 alert ID 也吗 ？OK， 就它会列出来，就这些版本我要看这样子。那 alert name 呢，总共有这么多的名称。OK， 好，那像successor 3048，
所以第一个你可以加这个过滤条件进去，对不对？
好，那另外就是说你还可以做什么事呢？刚每个事件不是有很多栏位吗？你可以针对栏位做过滤，就说你就算不知道什么语法的话，可以这样来。譬如说这边有 computer 嘛，哦，你就点这个 computer 旁边的点点点。好，我就可以针对 computer 的栏位做什么事呢？比如我选第一个好了，将 computer 筛选为什么？就是 where computer 等于什么的。OK 哈，那你可以依据 computer 分组，就是 group by computer 的。好，那你也可以什么加特别筛选等等的，因为哈，所以假设我要筛选 computer 是那个电脑的话，就我只要看这台电脑的世界就选它。那其实你会发觉上面就会出现一个语法，这是它的搜寻的 syntax。我到时候下一节会把所有语法跟你讲过一遍啊，就是我要搜寻所有事件，条件是 computer 要等于什么值这样。OK， 所以如果你要抓下流数据也可以这样做嘛，是吧？啊 ，performance counters 等于什么值这样，所以它出来的资料量就少很多，你看只有两枚而已，对吧？就两枚资料量。好，那你看这边有好多东西哦，有什么百分，这是很明显它下流数据嘛啊，所以啊百分，我现在那 user time。Free space 有没有等等？哎，那假设我要看的是磁铁的剩余空间就好。哎，你可以再进一步过滤。Counter name， 好，过滤。好，看上面，就多一条链了。啊，就电脑等于那台电脑，而且它的 counter name 要是什么百分率 free space。好，所以过滤完之后，它东西就更少，就全部都是 free space。这样 OK 吗？所以呢，你可以再往下了，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式，过滤蛮简单。那再来就是它的呈现方式有好多种呈现方式，比如说有清单、资料表，有的还有图表。那假设我选资料表，它变成一列一列的，这样子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好，那你也可以做什么？做计量的分析，好像这个，它是针对，看，我看一下，还在跑，等一下。好，它是针对这个电脑它的这个计数器的值，好去算它的计量。不过你还没有指定计量的函数啦，计量就是比如说像 SUM、Summation、AVG 平均，有吗 ？Minima、Maxima 跟 SQL 语法很像 ，OK 哈。所以你可以算那个计量值。那因为我们还没有做 group by， 如果你有做 group by， 就可以做什么？做计量这样。所以如果我们来做一件事情，这样好了，我先恢复信号，所有的，我们来 group by computer， 好吧？根据电脑这样。我先做一个过滤是这样，用清单。假设我只抓那个。只抓事件就好。这是很多事件，那边不是有 computer 吗？我现在做这件事情。好，我来分组，对吧？这边很多电脑的事件吗？我现在相同电脑的分一组这样子啊，所以我现在做分组，按照 computer 做分组。每次到时候我会解释这个语法，所以你看它是不是百 computer， 然后计算它的 count 就是几个事件嘛啊，所以你看这个出来，它就会变成图形化的这个呈现方式，所以。那一台第二电脑有一万多个事件 ，OK 吗？好，所以你可以就算你不知道那个语法怎么弄，就用点的，那它就做出那些 major 啊、group by 甚至排序的就会出来，给、okay, 还蛮容易做的。好，那你做完之后啊，这是我刚做出来哦，我按照什么？按照事件的数量排序最多到最少的哦，不同电脑。那你看左上角这个地方呢，不是有个我的最爱吗 ？OK， 那我就按这个我的最爱。OK， 那我先储存。啊，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是那个 experience， 那个 workspace 是唯独的，我没办法存啊，所以如果要存，要用什么？用你自己可以 rewrite 的那个 workspace， 啊，上面就会有个储存，你也可以存下。还有个示范给你看， 你可以把搜寻结果存起来，那以后可以重复使用它这样。好，到时候我再弄给你看。
那存起来就像右边一样，
就可以做分类，就是。好，比如说像这个存货，我先点它。
这抓什么？抓
前五个最花 CPU 时间的
process。好，你可以看它的语法啊，挺长的了啊。
很难跑。36%。好，语法错误，没事，到时候再修。你看有没有打错？
我在猜是不是这个啦？这应该是百分率
user time 吧。
或者那就改掉了，
没事，他跑掉了。好，到时候再跟你讲这个。好，再回来。所以我待会讲详细的那个语法，下一节的时候，就是你可以用这些语法去做这样子。好了，那稍微看一下这个方案组件。
组件啊，就这个。
这个在这里。我看一下我的会面是。工作区，或者我要切换账号，啊，因为同样浏览器只能在一个 workspace， 啊，要切换我的账号。找一个网络快一点的环境，不能去。有有有出来，就是稍微慢一点。好，等他出来。那我们先稍微看一下，就是它会有很多的套件可以加，啊，叫做方案啊，叫 solution pack， 叫 solution。那它跟 scope 的 mention pack 是一样的意思，其实它根本就是一样的东西，应该是。啊，为什么会说这样呢？就是举个例子嘛。譬如说，它有个功能是，它有个搜寻是收集 SCOM 的健康状况。OK， 那既然它收集 SCOM 健康状况，是不是要在 SCOM 的那个机上装个 agent， 对不对？它才会收嘛。那 agent 装起来就是个空壳子，那它一定要挂一个类似外挂程式才能够收 SCOM 的资讯嘛。我有去看过，它实际上真的是部署一个 mention peg 在 SCOM 上面。哎，所以它每一个 solution 其实会对到 mention peg， 对到 mention， 它是有点像那个东西。所以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solution pack在那个上面出现，好，那现在很多都是微软自己做的，那现在 third party 也开始做，会越来越多就是，然后你就可以慢慢加，那至于它怎么收钱就不一定，以后应该会有不同的机会帮助。好，再稍微看一遍就好，看一遍就好。第一个就是 AD 的这个诊断，就网域控制站啊 ，AD 啊，密码变更啊，然后 AD 越做越复杂，是这个是 AD 诊断，后来又多一个solution叫 AD 的复写的诊断。就变两个，一个专门讲 replication， 专门看 replication， 一个看其他的这样，然后还会有 alert 警示啊，然后它呢是把那个 scope 收 scope 就 alert 吗？如果你有做 scope 的话，这个就可以用啊。scope alert 收上来就有这个 alert management， 它就会去把那些 alert 做分类， okay， 看数量啊，看它的这个类型这样啊。那 capacity planning 呢是估你的什么资源使用量，包含你的 CPU storage， 但没有网路啊，那就这两个。所以大家可以看过去历史，你的所有的比如 Hyper-V 的 CPU 使用的百分比，过去比如过去一年或是几个月，还有它的 storage 的用量这样，那你可以评估未来要不要扩充这个规模啊。那 change tracking 呢，就是去看你的所有的异动啊，待会我会去看它，包含你的软体啊、应用程式变更啊、Windows 服务，再少一个服务 ，Windows 服务变更等等啊，还有主态的什么，主态的这个评估。就是你有哪些设定是可能有问题的，它会评估出来。好，那另外是如果你有 SQL Server， 就有 SQL Server 的评估。好，
把搜寻来看，出来了吗？
哎，我出来了。好，我先做一件事情，是刚刚做搜寻啊，出来。等一下， 刚才储存那个授权条件再弄一下啊，
就星号，然后呢，我要过滤这个 type 等于像刚是世界嘛啊，
它里面
啊，里面比较少啊，然后呢 ，major count by commit。
不好意思，我最目前就一条送上来，非常少。因为重点是这个搜寻完之后，上面你看
就可以
储存了，有没有？你就把它存起来啊。所以我就按这个储存，啊，给它一个名称啊。
譬如说这个是 event number by computer， 啊，类别假设叫做 IT 好了。
好了，那我们就按储存。所以现在多了一个搜寻的这个定义，已经存起来在 IT 那个类别里面。那以后你就可以重复使用它。好，所以我们看到我的最爱里面，好往下看，好，那是 IT， 好，对吧 ？OK 吗？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你以后可以重复用，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仪表板或什么地方，后面再谈。但你可以随时把它拿出来再改吧，可以这样。所以它是可以 save 下来这样子。那除此之外呢，你这个搜寻条件也可以汇出的。啊，不是，会出它搜寻的资料，变成 CSV 档。OK， 好，那就不要你是有分析啦。好，它就是一个 CSV 档，那我把它储存到桌面上啊。好，这个是我刚刚存下来的一个 CSV 档。好，那我用 Excel 开起来。
好，那因为我刚刚是做统计，所以让这个一行资料。
OK， 好，但如果你不加 major 不加 group by 就会一堆。
它可以变成 Excel 的。
好。那另外呢，这边有个历程记录，就是过去你的什么搜寻的条件，有时候你忘了存，对不对？它会记录你之前搜寻过什么东西，你可以往回看。好。那再回来这边，那方案库呢？这边有一堆方案库，你记得啊？有些方案库在装完之后还要做设定的啊。比如假设某一个方案这个好进去，如果它不用设定的话呢，这边就会看到移除或检视，就这样来。如果需要设定，这边就出现设定的画面，或者是你到首页来看，它也会列出要你设定，譬如说，好像这个好了，这是 System Center 的什么诊断的，啊，你点下去就叫设定，然后它会跟你讲设定的步骤要做什么事情，这样 OK 吗？好，那这个东西我试了很多遍失败了，所以我今天不讲这个，这失败了，就是我要看那个 Scope 的健康状况。你要到 Scope 设备上去下载这个 PowerShell Script Run 它，然后带参数也不难的、啊。跟你讲说你 Scope 的设备是哪个机器，你就自己填。好，出来之后就出现一个那个互动式的画面，你看一、按二、按三的 Enter 这样。一就干嘛？登录，啊，就管理者登录。二呢就是启动那个什么那个诊断的功能。二就死了。哎，为什么死了？因为那个 Menu Pack 没有，他会跟你讲哪个 Menu Pack， 然后我去装了。装了之后呢，那个 manage pack 需要用到另外三个，哪个版本以上？找不到那个版本，我会找到旧版的，啊，所以就是，好吧，那这个就不能用了。OK， 我在猜啦，因为我是用 Scope 2016，你知道为什么？所以如果是 Scope 2012，就说不定可以。我在猜，没好，那这个确定是要对吗？我的意思说，不是每一个 solution 都是装完就可以用，你要做一些设定，一些设定才可以用这样。然后它就列在画面上给你看，不止那个，还有很多也是这样子，像这个之外，像这个，超多的，没有 ？OK， 很多都要设定这样。OK， 它如果不用设，它就直接列出来，就这样。好，那待会我会休息一下，下一节我开始讲这些语法，啊，排序啊、群组啊、subquery 啊，基本上就讲 SQL 语法的感觉。OK， 好，就教你怎么样查询这些东西，我讲试验，好吧？那讲完之后呢，我们再谈那个什么灾难复原啊、备份啊、自动化这些东西。最后会谈那个仪表板怎么样客制化，自己加那个仪表板，好吧？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